健康快乐的时光中，对人生的看法会比较容易进取、乐观和正面的想法。
人如果在健康快乐的时间，对人生的看法往往是比较正面和进取的。
就像古埃及宗教和今天的许多宗教，对今生总是有个快乐的想法，对来生总是有个正面的盼望。
早上古代的宗教和今天的宗教对今生都有和来生都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
但是在公元2000年前，面对人生真实无奈的时刻，有一个更深入探讨内心的问题，就是有关自杀的争议。
就在公元前大概2000年，有一个比人生更深入探讨内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自杀的争议。
在这个有名的记载中，有一个人向他自己的灵魂说话，人生既然如此悲哀和痛苦，不如自杀算了。
在这个有出名的记载里面，讲到一个人向他自己的灵魂讲说话，说既然人生是这么痛苦和悲哀的，不如自杀吧。
但是他的灵魂对于死亡也有一个相同暗淡的看法，就是自杀也没有解决问题，对人生没有答案。
但是他的灵魂对死亡有一个同样这么暗淡的看法，就是讲到自杀是没有解决问题，也都不是人生的答案。
这个记载传到今天，对于一个人和他灵魂对话时，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答案，这种人生的经历感受，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但这个记载流传到今日，讲到人和他的灵魂对话，对这个人生的问题是没有答案，以前是这样，今日也都是这样。
失望毁灭一个人正面的人生观，使一个人转向内心的审思和自己的灵魂对话。
失望是会毁坏一个人正确的人生观，对他当他转向自己内心的反思的时候，跟自己讲说话。
今天的金融风暴遍及全球，裁员的波及各级各行业，其影响的之巨大，使你在工作上的压力、财务的无法确定和预算，如人生在狂风巨浪中沉浮不定。
今日的金融风暴同埋裁员是波及各行各业，它影响的巨大，令你在工作上是充满压力，财务上面没办法确定，人生好像在风涛巨浪当中沉浮不定。
艾克台风带来的损失，整个 UT 的医学院现在水中，导致大量裁员，人生的无奈，内心的呼喊无助。
台风艾克带来的灾害，整个 UT 在 Galveston 的医院陷于水里面，导致大批的裁员，人生的无奈，内心是呼喊无助，
向外求助无门，只好转向自己的内心的探索，自己和自己的心对话，这不正是你我今天的写照吗？
当你向外求助无门，只好转向自己的内心探索，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这个是不是你和我今天的写照呢？
今天让我们从诗篇42、43篇中来回顾，前瞻向神，在这岁末给我们一个内心审视的机会。
今天就等我们由诗篇42、43篇去回顾前瞻向神，等我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对我们内心有一个审思。
诗篇42、43篇本来是连在一起的，诗人从一个向内心沉迷在回忆中，感到沮丧，呼求帮助。
这两个诗篇本身是连在一起的，诗人有一个向内心沉迷的回忆当中感到沮丧，呼求帮助，
结果自己先跟自己的心对话，从自己跟心对话的沮丧中转向一个对外向神的对话。
首先诗人是自己和自己的心对话，继而是转向与神对话。
这个经文里面一个真理，就是神是信实慈爱的，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中要仰望依靠他。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真理，就是神是信实慈爱的，因此我们在任何处境里面都要向依靠他。
诗篇42篇1到2节，诗人看见四周环境的干旱，没有水喝，心干渴，向鹿切木吸水，诗人痛苦到一个地步，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分开说话。
在诗篇42篇1到2节，诗人的环境是十分之干渴，他的心好像鹿这样切木溪水，他的痛苦是到了一个地步，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分开对话，
自己跪下来向上渴望他生命的水，永不枯干的水流下来解他的干渴。
诗人自己跪低向上渴望嗰个生命嘅水，希望呢个永不干渴嘅水会流下来，会流落嚟解决佢嘅干渴。
诗人用鹿渴慕溪水来形容我们心灵渴慕的程度。
诗人用鹿切慕溪水嘅形容嚟形容佢嘅干渴程度。
你是不是每天或者整天还是不断为生活愁烦？但是现况人事暗淡，每个公司都在裁员，哪有新工作？又有新的毕业生毕业，人浮于事，真是有时候以泪洗面。
你系咪每日仍然为自己嘅生活嚟烦恼呢？每个公司都有裁员，边度有新嘅工作呢？亦都有新嘅毕业生同你争工作，人浮于事，有时真系会以泪洗面。
但是现今的处事是你生命中转变的机会，是神引你到他的面前，看见人心的真空，显现心灵的干渴。你是否也像诗人一样，这样的渴慕仰望神呢？
但今日生命的改变是神令到你能够体验自己心灵里面的干渴，叫你能够好像诗人咁翻去渴望神，
还是你渴望享受假期丰富的存款？今天你看看今年的积蓄和投资的结果和去年相比又是如何呢？
但是你是不是仍然是渴望享受，享受有假期有丰厚的存款，还是你看看今年的投资和去年的投资相比是怎样的呢？
但是诗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标，在他虽然无助，他知道向上仰望神，渴慕永活的神。
诗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标，他虽然是无助，但他知道向上仰慕这个永活的神。
现今的状况不是你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临到我，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我生在这个时候毕业就失业，这些困惑是因为你看不见神内心的忧闷。
为什么你会感到，为什么这些这么倒霉的事会临到我呢？为什么我要来美国呢？为什么生不逢时呢？我刚刚毕业就立刻失业呢？这些困惑是因为你看不见神在你内心里面去发问。
现况不是让你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
现况不是要由得你去问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要问的是谁在掌管我的生命，
我们要问的是谁在掌管你的生命。
现况是要让你看见神掌管你的一切一生，带你到创造你的神面前有更大和真实的盼望确据，保证未来。
现况就是叫你看到你的一切是由神在掌管，叫你回去更伟大的神的面前掌管你的未来。
接着在诗篇里面，这诗人就开始跟他心对话的痛苦，他回想起过去，诗人描述他被迫离开他以前敬拜的地方。
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跟他内心对话的痛苦，他想起以往他是被迫离开他以前敬拜的地方。
他回忆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参加节期庆祝的行列和各种活动和大喜的宴席。
他回忆到当年他在耶路撒冷和大家一起参加筵席享受各样的活动。
过去美好的回忆成为他今天被搅扰的噩梦，
过去美好的回忆成为他今日被搅扰的噩梦。
虽然他享受过人间美好的事，爱情、美食、愉快的假期，手头宽阔的时候可以随心花用买东西，大家一起 party 快乐热闹的时间，
虽然他享受过人生很多美好的事，比如爱情、美食、放假、手头松动，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大家一起去有一个筵席。
但是他先知道现今一切不在了，他心中最美好的回忆是跟神见面，遇见神敬拜的地方就是圣山。
但是这一切现在都没有了，他现在心里面最好的回忆就是当日他与神见面，遇见神一起在圣山的敬拜。
那时大家一起唱诗敬拜，大家快乐守各样的节，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
当时大家一起唱诗去敬拜，大家去守各样的节期，包括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
但是现今的状况，被掳到外邦，受压迫，劳力被压榨，还有裁员的危险。
反观他今日是被掳到外邦受压迫，他的劳力是被压榨，甚至有裁员的威胁。
他敬拜的美好回忆不只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形式化，而是在每次的敬拜中，他看见神，他人坐在宝座上控制一切。
他 敬拜神美好的回忆是他在每次的敬拜里面，他真实的看到神是神坐在他宝座上面掌管一切，
所以他的心里面赞美跟喜乐，
所以他心里面赞美喜乐。
当时诗人之处境是被迫不能到圣殿敬拜神，但是他的心渴望见到神。
当时诗人的处境是被逼不可以去圣殿敬拜神，但他心仍然是渴望神的。
感谢神，今天我们信徒可以直接向神祷告说话，这是莫大的神福分，神没有不见，只是你没看见。
感谢神，今天信徒可以直接向神句话，这个是我们莫大的福分，神不会说看不到，是你看不到的。
诗人因此从过去和现今的回忆中朝向未来，自己谦卑到神的面前来求救。
诗人由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去朝向未来，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助。
诗人回想到过去美好的回忆的时候，促使他心里发问，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
当诗人回忆到他过去美好的敬拜的时候，促使他的内心发问，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就像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所说的，我们的伟大和痛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能面对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时候。
就好像存在大师齐克果所说的，我们的伟大痛苦的时刻，就是我们能够面对自己和意识到自己。
这里诗人所反映的就是他的忧伤和失望，心中的不安显出心中的嘀咕、不满和怒火。
诗人的反应就是他忧伤失望，心里面的不安是显出他的低谷、不满和敲叫。
诗人回想过去美好的回忆，不免心里面仍然忧闷烦躁，因为现况不是这样，他甚至伤心痛苦到一个极点，连饭都不想吃也吃不下，舍去吃的享受和快乐。
诗人回想过去的时候，免得去心里面忧烦烦躁，因为他现在伤心到一个地步，连饭都吃不下。
过去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许多抹不去的伤痕，试图忘记却忘不了。
过去虽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也都有很多抹不走的伤痕，试图忘记是忘不记不到的。
他以为过去的喜乐是因为神像天父一样给他特别的恩惠看顾，
他以为过去的喜乐是因为神好像天父一样给他特别的恩惠和好处。
现在心里的忧伤是不是神对他过去的失败过万生气发怒呢？天父不爱他，放弃他呢？
但他今天心里面忧伤，是不是因为神因为他的失败而嬲咗他呢？不再理他呢？
我们今天面对处境，是否也是心里忧闷烦躁呢？
我们今天面对这些失败，是不是都会心里面忧闷烦躁呢？
今天你遇到的境况，是不是也一样？你和你的心对话说，神，你放弃了我吗？一波又一波的风浪过来，几乎将我淹没，你不管吗？
当你自己面对这些处境，我们是不是都会跟自己的内心说，神啊，你是不是放弃了我呢？一波又一波的风浪几乎将我淹没，是不是你不再理我呢？
诗人看见自己环境敌人的怒吼耻笑，他害怕上胆回味过去，现在没有解决问题。
诗人看见自己，看见环境，看见敌人，他害怕，他反思他是不是今天没解决到他的问题。
正像有首流行的歌曲说，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真是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悲哀。
有一首流行曲，他的歌词讲到，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个就唱出了我们内心的悲哀。
回顾虽然有美好的回忆，但仍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这时诗人从起身环境转向神。
过去美好的回忆是解决不到眼前的问题，诗人从看到自己和环境转向神。
今天你的处境只有一条路，回归向神，仰望神才是真实可靠的途径。
今天你的处境里面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回归仰望神，这个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在诗篇42篇六到八节，诗人自己心对话后，心仍觉得沮丧，他转向神求救。他的回忆不只是圣殿，而是他以前跟神遇见的地方。
在诗篇四十二篇六到八节里面，当诗人同佢自己内心对话里面嘅心情仍然好差，佢向神求救，佢个回忆唔单止系喺圣殿嗰度，而系佢以前同神相遇嘅地方。
就像以色列的约旦地、尼巴人的黑门山，在这些地方，他说：我纪念你。
佢同神相遇嘅地方，比如话以色列嘅约旦地、黎巴嫩嘅黑门山，喺呢啲地方，佢话：神，我纪念你。
他从自我对话的沮丧中转向神，并纪念他的带领。
他由自我对话的当中转向神求救，而且是纪念神的带领。
那一波一波人生的波浪冲上来，几乎灭命，心中的痛苦失望难以形容。
一波一波的人生风浪令到他心里面十分之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敌人对他的攻击犹如打碎了他的骨头那么疼痛，甚至像杀了他一样，犹如刺骨之痛。
敌人对他的攻击打碎他的骨头那么痛，好像杀了他又如刺骨之痛。
但他当倾他全心灵向神求救时，他看见了神，那生命一波一波的冲击是神的波浪。
但当他向神求救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生命里面一波一波的冲击是神的波浪。
神虽然经过，他相信神的慈爱怜悯，神那圣约永远的爱，白天跟他同在，直到夜晚。
神虽然是静默，但他相信神的慈爱无时无刻是与他同在的。
他认知神掌控一切，在他的身上，不论过去、今天，包括未来的任何情况，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他知道神带领掌管他的一生。
他确知道神是掌管一切，包括现在、未来、过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他知道神是会带领他的一生。
事情的发生不在你的对错，
事情的发生有时不是在乎你的对的错。
经济不景气，裁员不是你不行，或是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公司哪个大头。
经济不景气去裁员，不是因为你做事不得，或者你做错什么事得罪了公司的行政大员。
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司的收入不符支出，在企业经营中有它的优先次序做抉择。
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公司入不敷支，在企业经营里面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选择。
事情的发生不再让你钻牛角尖的质问，或怪到生不逢时，看错了老板，当时不来这公司就好了。
事情既然发生，就不容许你再钻牛角尖去问啊，为什么我生不逢时呢？是不是我看错老板呢？当日不来这间公司就好了。
你只要求问神，在这人生的转念点，你对我的一生有什么计划和指引呢？
你只需要求问神，在这个人生的转捩点里面，神对我的一生是有些什么的计划和目的呢？
现今的处境只是一个过程，使你与神更亲近，倚靠神。过去神既然应待你，为什么现在会改变呢？
现在的处境是一个过程，叫你能够与神更加亲近，去倚靠神。过去神既然曾经恩待你，为什么今天你觉得他会改变？
在这瞬间，你就看到那全能的手抚摸安慰你的心。
在这一瞬间，你的心就会得到神的全能恩手去安慰你。
你相信神的慈爱就像他的命令一样临到你的身上，你更有信心向他祷告。
你相信神的慈爱就好像他的命令一样临到你的身上，你能够更加有信心地向他祈祷。
神的慈爱在白天向你显现，更是持续到夜晚，甚至你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使你平安安睡，他在你睡觉中已经为你开路。
神的慈爱在白天黑夜都会向你显现，甚至你上床睡觉，他能够神能够令你平静安稳，叫你在睡梦里面已经为你开路。
你今天一定要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直接与他面对面恳求，他必为你开路。
你今天如果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直接的向神恳求，他一定会为你开路。
今天你周围那些不信神或与神信徒为敌的人对你挖苦，你信神有什么用呢？
今天你身边那些不信神的人，甚至是与神为敌的人，可能挖苦你说你信神有什么用呢？
经落到如此下场，真是扎心刺痛，有时难免落泪。
竟然落到是这样的下场，你难免感觉到很心痛，有时甚至会落泪。
诗人 不只是为他们的敌意居上，更是请求神为他的保障处理现今的境况。
诗人不单止因为这些人的敌意感到沮丧，更加是求神成为他的保障，处理他现在的状况。
他知道神会为他伸冤做判断，而且敌人的控告是欺骗、不公义的，并且不真实。
他知道神是会为他伸冤，而且明白到敌人的指控是骗他的，是不公义的，是不真实的。
他这个祷告不只是倾诉他内心的忧闷和沮丧烦躁而已，更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祈求，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诗人的这个祷告不单只是倾诉他的忧伤，更加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对神的呼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这个与神的对话祷告是转变他的心的时刻，他向神请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
这个对神的祷告是转变他内心的时刻，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和真理。
在你人生黑暗无助的时候，环顾四周一片凄惨的状况，那现实的洪涛漫过你的身，几乎灭顶，你是不是看环境求助世界呢？
当你在人生最黑望无助的时候，你是不是求助于世界呢？
还是你向神祈求得帮助和盼望呢？
定是你向神求帮助和盼望呢？
现在你要像诗人一样向神求神的光驱走那黑暗的权势，这个神的光驱走黑暗，将你从心灵黑暗无助的状况中带出来。
你现在就要像诗人那样求神的亮光驱走那个黑暗的权势，帮助你。
你到神的面前，你将沮丧变成祷告，圣殿不再是一个怀念过去美好回忆的地方。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将沮丧变为祷告，圣殿不单止是一个怀念过去的地方。
现在的途径带你经历到你对永生神每句的祷告的实在，不能敷衍了事，随便说说就算了。
今天的处境叫你能够亲身经历到神祷告的实在，不是说敷衍了事，随便讲下就算。
诗人经过那清心肺腑的祷告后，他心里鼓起了勇气和信心，让他走到神的祭坛前，再次放下自己，完全把自己献给神。
当诗人经过那个倾心肺腑的祷告之后，他心里面涌起了勇气和信心，叫他再一次回到神的祭坛面前，放低自己，将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面前。
那从宝座上留下来的能力和信心，使他不再对神的请求，而是更是内心坚定的确据和宣告。
这个由神宝座里面流出来的能力和信心，对他叫他不是再是单单向神呼求而已，而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确据，向神有一个宣告。
他说，到神面前是我最大的喜乐，这是祷告带来心意更新的变化。他看见了神，
他说来到神面前是他最大的喜乐，这个是祷告带给他的心意更新而且变化，叫他能够看见神。
在43:3，诗人祈求神，请神动作，发出亮光和真理。
在43:3，诗人祈求神，请神有所动作，叫他发出亮光和真理，
使他看见真相，带领他到神的面前，不在黑暗中摸索，在祷告中，他一步一步处理他心中忧闷的原因，
叫他能够看见真相，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不会再在黑暗当中摸索。在祷告里面，他一步一步地处理他内心的忧闷。
他带到神的面前收光照，他先转向他的仇敌，因为在诗篇4:10-11，他三次提到沮丧的原因，是因为他仇敌耻笑他现今的启示的处境，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
他在神面前受到光照，他首先是转向他的仇敌，因为在42:1那里4-10:11，三次讲到他内心沮丧，是因为仇敌对他的耻笑，问他，你现在的神在哪里呢？
现在诗人知道仇敌的不义，神的静默，但是神为他伸冤，神仍然保守看顾他度过。
现在诗人明白到仇敌的不义和神的沉默，是因为神要为他伸冤，神是会保守他度过的。
所以他的心肯定说，神是我面前的帮助，是我的神。
佢嘅心肯定嘅宣告，神喺我面前嘅救助，佢系我嘅神。
当你像诗人这样内心审查追究你属灵的沮丧时候，和他原因，你是否也找到医治呢？
当你好似诗人一样，对内心有所省察，点解你属灵里边会感到沮丧？当你明白原因，你嘅心里边系咪会得到医治呢？
现今的世界常带给我们是短暂的解脱，有人遇到失业，受到实际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夫妻没有同舟共济，以福音与离婚吵闹逃避问题了事。
而家嘅世界所带俾我哋嘅，有时只系短暂嘅解脱。有人遇到失业，受到实际同埋现实生活嘅压力，夫妻之间冇同舟共济，结果以离婚吵闹逃避了事。
也许借着过度的娱乐麻醉自己，不敢去面对解决问题。
有些人会藉着过度的娱乐去麻醉自己，不敢正确地面对问题。
有的人也许就逛街大买东西解脱，最了不起也只是暂时的把我们的心灵提起来一下。
有些人就去行街购物去解闷，但是最多都是能够暂时正将我们的灵魂提升一下。
但是最终我们仍需面对人生心灵得拯救、永远的满足和平安的问题。
但结果我们仍然要面对自己人生心灵里拯救、满足和平安的问题。
这个诗人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他没有向他心灵的沮丧屈服而自怜。
诗人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他没有向心灵的沮丧屈服，而且是自怜，
反而把情况去面对，试着审视了解和解决问题。他向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
反而他将这个去面对这个问题，他试下去思索、去了解和解决问题。他向自己的灵魂去问话，他说：“我的心啊，为什么你忧闷呢？
你为什么烦躁？
为什么你烦躁呢？”
那从宝座、从神来的昂然自得和温柔的判断，使他的心灵没有理由沮丧。
那个由神宝座而来的盼望，叫他再没理由心灵里面感到沮丧。
他向自己的心说话，而不是让情感操控他的心智。
他向自己的心讲话，不是被他的情感操控他的心智。
你今天也要像诗人一样，你一定要面对处境，你要向自己说明现况处境，你为什么如此沮丧呢？
你今日亦都好似诗人咁去面对你自己嘅处境，问下你嘅心点解要沮丧呢？
为什么忧闷烦躁呢？
点解要忧闷烦躁呢？
然后又有什么事能够让我安静沉思呢？
有啲咩事能够令你安静沉思呢？
那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呢？
嗰个力量由边度嚟嘅呢？
你自我解套，也许是自我责骂一番。
你自我解套可能是自我责骂，
也许自我安慰一番，
或者是自我安慰。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向你的心说，
但你一定要记得跟自己的心说，
应当仰望神，他是我的帮助，我的神。
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神。
不要被一个沮丧不快乐的环境失误一直缠绕而站不起来。
不要被一个沮丧的环境缠绕到你站不起身。
有时候是否也钻在死胡同中耗尽心力而爬不出来呢？
有时候你是不是转了牛角尖爬不起身呢？
只要你仰望神，那才是真正的转机和问题的答案。
只有当你仰望神的时候，才会得到问题的转机和问题的答案。
在神的光照和真理中，诗人知道敌人的耻笑压逼不能改变神对他那永远的爱。
在神光照和真理当中，诗人明白到敌人的压迫是不能够改变神对他的永远的爱的事实。
神只是暂时静默查看，并不表示他不动作拯救。
神暂时的静默察看，不等于他不会行动去拯救。
现今苦境所造成你心灵的忧伤烦闷，就是连过去美好的回忆也无济于事。
现在的处境带来的心灵忧伤，连过去的美好回忆也都是无济于事。
你知道只有有唯一一条的路，生命之道和盼望，就是向你的身心说要仰望神。
唯一的出路就是生命里面的盼望，向你的心说我们要仰望神。
因为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
因为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也是创造你的神，
也就是创造你的神。
他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 永活的神，
他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他是永活的神。
只有他能改变一切，在他永远是新的，给你真实的新的人生答案和希望。
只有他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他是新的，他能够给你新的人生希望。
在四十三篇四到五节中，当诗人到神面前的时候，
在诗篇四十三篇四到五节，当诗人来到神的面前，
那些神同在的标记就像圣山、圣殿、祭坛，
那些神同在的标记好像圣山、圣殿、祭坛，
使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叫他再一次明白到神与他同在。
他神给他勇气和希望，
神
给
他勇气和希望，
他不再是自己的醒思和幻想，完全依靠神的话。
他不单单再是自己的省思和幻想，他是完全依靠神的说话。
因为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因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有历世历代的信徒做见证，他救恩的计划实现，拯救他的百姓，
是有历世历代信徒的见证，他救恩计划的实现是拯救他的百姓。
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的同在和他的信实成为他最大喜乐的泉源。
诗人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神的同在和信实成为他最大的喜乐的泉源。
内心的沮丧饥渴像干渴的鹿得到溪水的饱足，他的心充满了真实的希望和赞美。
诗人内心的沮丧饥渴就好像干渴的鹿得到溪水的饱足，他的心里面再一次充满真实的希望和赞美，
再次体会到神的看顾，也体会到神跟他亲密的个人关系，他的未来是光明前进，有生命力量。
他再一次体会到神的看顾，同埋他同神亲密的关系，他的未来是光明的、前进的、有生命、有力量的。
诗人向自己挑战，也去做该解决问题的事，就是去做他心灵深处的自我所认知当做的事。
诗人向自己挑战，去做一啲佢应该去做去解决问题嘅事，就系去面对佢心灵深处自我所知道当时应该做嘅嘢。
就是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
就系要将希望再一次放喺神嘅身上。
在这犯罪败坏的世界，没有一个永存的希望，过去没有一个，现在没有一个，未来也不会也有一个。
在这个犯罪败坏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永存的希望，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都不会有。
若是你完全把希望放在这世界上，最后你心中必要挣扎，导致失望甚至绝望。
如果你单单将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你心灵里面的挣扎会导致你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对信徒来说，从这诗篇和过去历世历代的信徒和现在许多见证人在我们四周告诉我们一件事，
对于历代的信徒来讲，由这个诗篇和很多的见证人只要告诉我一件事，
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仰望神，
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仰望神，
神的信实必为你解困给答案，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神的信实一定会给你解决困难和答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这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主宰，
这个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主宰，
他知道，
他知道
有能力，
有能力，
并且愿意拯救你脱离困境和失望，
并且愿意拯救你脱离困境和失望。
仰望神，希望在神身上使你脱离沮丧，我们相信神的信心和他必拯救我们是基于他的本性、慈爱和他的信实。
仰望神，因为当你希望放在神的身上，叫神帮你脱离沮丧，我们相信神的信心和他一定会拯救我们，是基于神的慈爱的本性和他的信实。
虽然眼前的状况没有好转改变，但我们相信他必做工成就，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力量和希望。
虽然我们看不到眼前的境况有好转改变，但我们深信神一定会成就，给我们新的力量和希望。
所以诗人才这么说，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个伟大的确据和肯定。
所以诗人这么说，他说我仍然要称赞他，一个伟大的确据和肯定。
因为神没有改变，他对你一生的旨意和目的没有改变，现今的遭遇只不过 是一个过程的训练，使你更相信依靠他。
因为神从来没有改变，他对你一生的旨意目的也都不会改变。你今天的际遇只不过是过程一个操练，要能够更加相信他，依靠他，生命得以成长。
过去的时日，他将你从失望的深渊中提起来，今天他还要如此的坐在你的身上。
在过去他曾经将你由失望的深渊中提升起来，今天他仍然要这样做。
对过去你不再沉思于暗淡的回忆中，
你不要怀缅过去在暗淡的回忆当中，
只看见你的失去，
只看见你的失去，
反而你将看见过去美好的回忆中神大能显在你身上。
反而你应该由过去美好的回忆当中看见神的大能是怎样显现在你的身上，
做你的保障，
作为你的保障，
使你更深信会有更多美好的事将发生在你的身上，
叫你能够深信有更美好的事将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诗人所建议的这个医治的处方一定能帮助你，
诗人所建议的这个医治的处方一定可以帮助你，
是个有效的帮助。这个医治得救的进展过程，诗人最先是回忆过往日子在圣殿的敬拜，
这个帮助是一个有效的帮助。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是诗人先回忆他过往在圣殿的敬拜。
如今家破人亡受压，现今的状况不像以前美好回忆中可以喜乐敬拜。
现在虽然家破人亡，不可以好像以前这样喜乐敬拜，
一直为敌人耻笑，你的神在哪里呢？在他的脑海里面盘旋。
而且他人对他的耻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他这句说话一直在他脑海当中盘旋。
但是当诗人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向他的心回答，神是跟你同在。
但当诗人向神祷告，他的心回答说，神是与你同在。
他想到神的美善，他过去在他力不能生黑暗的日子里面，耶和华向他施慈爱救他。
他想起神的美善，在他过去力不能胜的日子，神怎样向他施慈爱拯救他。
他知道神是赐他生命的神，他不再为仇敌的问话，你的神在哪里愁烦。
当他明白到神是赐他生命的神，他就不再为仇敌的问话说你的神在哪里而愁烦了。
因为以前他向心对话的时候，他感觉神不在，
因为他以前跟个心对话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存在，
现在他认识神跟他同在，并且相信是他的磐石，永远的依靠。
但他现在认知到神与他同在，相信神是他的磐石，永不动摇。
现今环境的变化动荡打击你的信心，
现在环境变化打击你的信心，
好像神不在不见，
好像神不在了，不见了。
其实他是隐藏着在看你，他跟你仍然同在。
但其实神只不过是隐藏，他仍然与你同在。
最后他深信神是他生命的主，
最后他深信神是他生命的主，
不但赐给他生命，更是保守保护他的一生。
不单止赐给他生命，而且是保守保护他的一生。
他有信心的祷告，知道神会带领他回到他敬拜他的地方。
他有信心向神祈祷，明白到神是会带领他回到他敬拜的地方，
享受那以前和众人一起敬拜的喜乐，
享受那种以前和众人一起敬拜的喜乐。
今天在全球经济的冲击当中，
今天在全球经济冲击当中，
全球的海运量从五月份到现在下降95%，
全球的海运量下降了95%。
一般航运公司要先开信用状才能上货运输，
一般的航运公司要开信用状才可以上货运输。
为什么全球的海运量减少呢？
为什么全球性的海运量会减少呢？
因为公司开不出信用状。
因为公司开不到信用状。
在这世界上谁是真正的信用者呢？
在这个世界上哪个才是真正的信用者呢？
只有我们的神和他的应许是坚定确立的。
只有我们的神和他的应许是坚定确立的。
神是我们真正的信用者，他真实可靠，是我们面前的帮助。
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信用者，他真实可靠，是我们的帮助。
诗人回味过去现在自己和心对话，
诗人回味过去现在和心的对话，
虽然有美好的回忆，心仍觉得忧闷烦躁，
虽然有好多美好的回忆，但个心仍然感到忧闷烦躁。
但他来到神宝座面前时，
但当他来到神宝座面前的时候，
向神祈求神的光照和真理，
向神祈求神的光照和真理。
他知道神是帮助他心里生的盼望，
他知道神是帮助他，叫他心里面产生盼望。
诗人的心理路程，他渴望神的经历有几个阶段。
诗人的心路历程，在他渴望神的时候有几个阶段。
他先回到锡安山，就是神的圣山。
他首先回到锡安山，就是他神的圣山。
从远离神到归回向神，
由远离神到归回向神。
今天你的途径也许就是被迫无奈，你心中气愤不满，忧伤烦躁，使你觉得神很远，神没有眷顾你。
今日你的处境可能叫你感觉到好无奈、忧伤烦躁，而且有好多不满，叫你觉得好离神好远，神冇眷顾你。
你应当转向神，回到你跟神相遇的地方，就是神的圣山，接着进到神的圣殿，走向神的祭坛。
但你应该转向神，翻去神同你相遇的地方，就是神的圣山，跟住进入神的圣殿，走向神的祭坛。
你就能真正尝到那诗人生命经历的事实。到神那里，神是你生命真正的喜乐和欢心。
你就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诗人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事实，去到神那里，因为神才是你生命真正的喜乐和欢欣。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仰望真神耶和华，知道他过去带领拯救，今天仍要施恩。
因为当你仰望真神耶和华，明白他过去是怎样带领拯救，所以今天仍然要向你施恩。
你对你的心说，耶和华是我脸上的荣光，就是我的帮助。
你对你的心说，耶和华是我脸上的荣光，就是我的帮助。
他是我的神，
他就是我的神。
心中不再忧闷烦躁，他给智慧带领，重新得力。
你的心不会再忧闷烦躁，因为神给你智慧带领，叫你重新得力。
在人看不可能的情况下，他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人可能看上来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今天你困扰使你心忧伤烦闷的处境，将是一个祝福。
今天这个叫你心里面忧闷烦躁的处境，将会成为你的祝福，
使你赤裸敞开的面对自己和耶和华真神，
叫你赤裸敞开的面对自己和面对你的神。
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他永远为王，掌管一切，包括你和你一生的路径。
神永远为王，掌管一切，包括你的一生和你一生的路程。
你的心亲自和你的神对话，无可遮掩。
你的心亲自和你的神对话，无可遮掩。
他的心柔和谦卑，慈爱怜悯。
他的心柔和谦卑，慈爱怜悯。
你呼求的声音达到他的耳中，
你呼求的声音也达到他的耳朵。
他一定像听到以色列人呼求的声音，
他一定好像听见以色列民呼求的声音一样。
耶和华的热心必马上施行拯救，
耶和华的热心要马上施行拯救，
亲自带领你脱离埃及世界的捆绑，
亲自带领你脱离埃及世界的捆绑。
在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紧迫的人生时刻，
在那个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紧迫的人生时刻，
他那全能的杖一定伸出来，将红海分开，使你走平坦的路。
神的权杖要伸出，叫你走过红海，走平坦的路，
进入他应许流奶与蜜之地，
进入神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
耶和华神大能的膀臂必为你开路，祝你有新的一年。
耶和华大能的膀臂要为你开路，祝你有新的一年，
也有活力的一年，
有活力的一年。
请我们静默，
请大家低头祷告。